所以导师就这个结论了，所以有情为假名的，所以这个有情就是缘起假名我。我刚才说这个有情，那在谈我们一般说的那个我啦，就那个自作自受共作共作的那个我，那我。但是这个是假名我，就是一个一个的有情，这个，就像一个一个房子，对。所以有情它是假名的，假名的。所以这假名是什么呢？没有绝对的不变性、独存性。没有绝对的不变性，那什么？就是无常。它无常，无常，一定是无常。没有独存性，就是没是无我的啦。什么叫无我？它是我就是独存的，是吗？独存跟别人没关系的，它是什么？它是五蕴和合的啦，五蕴和合。他说没有独存性，所以他是什么？没有绝对的不变性、独存性，所以那圣意无我。所以呢，没有绝对，绝对就是自信啦。一般我们说，其实那个自信啦，一般认为一找到那个自信，他们就认为那圣意有真实的，真实。所以没有绝对的不变性、独存性，就是没有这样的，就是在圣意上是没有这样的我，就是自。因为世间人什么叫做自信？世间人要谈到自信，就是那实在，就是那个最高的，就是他们认为这就是实相了的。但是佛陀就否定这个圣意，他是没有的。什么叫圣意没有？没有绝对的我，没有自信的我，这一点我把它思维清出来了。所以圣意，什么叫圣意无我？就是一般的凡夫，一般我们呢、啊，我们要谈真实的。要谈究竟的，就是那个自信，实在自信。要究竟，究竟是吗？我们说世俗地、圣意地，就是圣意，就是这个。但是所以佛法才会这样说。我们不是这样说，什么叫做自信？无自信才能够成为自信，是吗？佛子经就这样说了。为什么我们一般说到无自信，为什么又要谈到自信呢？又谈到自信。什么叫自信？自信就是无自信才能够成为自信，就是随着世间呐、啊。因为世间人一谈到自信，就是真理实相。如果以般若经就这样说了，什么叫自信？自信就是随着世间讲，就是最真实的真理，就是无自信才堪名为自信。这个都要把它理清楚来哦。我这不是在说相声的，我在说那个。在不是在绕口令，不是了，但是有它的道理在了。所以这个圣意无我，就是圣意，就是自信是没有我的，没有实在的自信，所以没有那绝对性的那个不变性、独存性，那个绝对性的没有这样的。但是有相对的安定性，这个安定性就相对安定，就没有变化，是吗？但是这个没有变化，它是相对的安定性，相对的安心，相对的个体性。因为什么叫相对的个体性？就是有一个一个的一合相，相对的一合相，一个一个的假名我的，这个没有否定它，所以有相对的什么安定性、个体性。所以这个绝对的不变性、独存性，这个是绝对的，有什么不变性、独存性，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那个绝对性是含摄的独存性、啊、不是只有绝对的不变性，另外一个独存性，不是这样，就是绝对的什么不变性、独存性，这是没有的，就是圣意，这一点是没有我的了。但是有什么？有相对的安定性、个体性，就是个体性，就是针对什么？针对那个独存性。但是绝对的独存性是没有的。如果说相对的个体性，也可以这样说，有相对的独存性呢。个体性就个别的啦，跟别人有个别的一个一个的，但是这个是相对的啦。相对的，也有相对的安定性。安定性基本上就比较安定嘛，看起来就比较没有变化，是吗？但是这个没有变化，这个安定性它是相对的啦，它不是绝对的。所以这样的有这个相对的安定性、相对的个体性，有世俗假我、世俗假我的，这没有否定，那就缘起我啦，缘起我。这个是佛观应处界的精义所在。也这样，否定圣意我，圣意自信，这圣意就是自信，自信是无我的，那就是诸法无我应，要否定的我，那个我就是什么？ 那就是什么？那就是胜于无我。就是什么叫胜于无我？就是没有不变性，绝对的不变性、不存性的这样的我。否则有时候我们会误会，我们说，就是世俗地也没有我，圣义地也没有我啊？为什么就是世俗地有我？这个我是世俗假名的我，是假名的我。包括中论说八，到底八部中道？八部中道，如果以最究竟来说，八部是通二谛的啦。八部是通二谛，就是世俗也是性空，圣义也是性空，世俗也是无我，圣义也是无我，这样可以理解。那跟这里我们不要搞混了，就是说世俗它是假名我，但是世俗也没有实在的我，涅槃当中圣义也没有实在的我，这个两个说法千万我们不要搞混了，不要搞混它。所以佛观印出界的精义所在哪里呢？就是圣义无我，世俗假我，这个假我是没有否定有这样的假我，但是圣义是无没有我的，就是没有实在性，绝对的不变性，绝对的独存性，绝对的就实在的啦。哎，这个就是印出界的精义，观印出界的精义，这个我们要时常去观察它。关于因为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吗？所以我想那个附录，我本来说那个附录可看可不看，是吗？可看可不看。我想因为这个非常重要，我想那个附录的我们几段来去说明了齁。我想我会带附录一就是关于有情的分别观察，要从有情的流转相续，还有有情身心的相依当中去观察，是吗？这就是辗转相依，辗转相依嘛，辗转相依的和合当中，就是和合相续去观察它了。这个我想因为要举了几个文，是吗？我想我们先看第一个文哦，这是性空学探言摘出来的。暗暗的观察方法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以有情生命之流为中心对象的了。导师也是佛法是以有情人类为本的佛法。因为我们说要离苦得乐，就是有情才能够离苦，才有苦乐可说了。而且啊，苦乐的根源在哪里？就是有情自身，就是无因自身苦。希望我们讲的这些，我们一定要思维，要再常思维它咯，然后我们才会有一个根本的核心。差别万象当中，我们毫无动摇的、毫无深刻的观察，就是没有离开身心，没有离开有情，这才能够。否则，我们随时都会离开了。或者很深刻的话就离开友情，然后去分析它，分析它，而离开了友情为中心，就常说这友情就是和合假名我的这个，不要离开这个。所以是友情的生命之流为中心对象，所以这个友情的生命之流，这个友情啊，就是和合的假名我的这个。而我们说这第四章也是友情。我们第四章的章名也是有情与有情的分析，是吗？有情与有情的分析，有情的分析就是它的组合，就是印出界。但是什么叫有情与有情的分析？这有情就是它和合的假名我，没有离开身心，也不就是身心的那个的缘起，相对缘起存在者，缘起存在者，是吗？就那者，在中论也常有那个者，是吗？什么什么的者。者就是假名我，就那和合的假名我，那没有否定的。这个生命之流有多方面的了，有多方面。第一个在身心相关，是吗？身心相关就是六处，导师说那就是六处，说明这一方面。什么叫做身心相关？说六处啊，身心相关就是六根，身就是前五根，心呢就是一根， 有身心相关，就是五根跟一根互相交感，互相交感，这在第八章会说到了，就是身心交感，那就六处了。因为这个我们在这一章也说到嘛，六处六根是吧？不然在第八章会更说到，就是身心的交感这一部分呢、啊。在这里我们也说到了六根，就是能事所事的中间的官能是吧？能事所事就是事事住嘛，就是五蕴啊，身心相关就是什么六处，就是生命自体啦，就是有情自体，有情自体啊。心境相知呢，心境相知就是那个事啊，事在什么事事住是吧？事就认识嘛，那就是那个心境，事就要认识境界是吗？就是那境，心境相知。嗯，那就是无蕴了。然后说，那就能知，心就是能识嘛，能知，见就是所知所识的，那就无蕴。好，老师说，无蕴就是由怎么来的呢？就由事事住而来，就是心境相知。而这个心境相知啊，要根据什么？要有六根，六根就是心跟境之间的中间的官能是吗？这就是我们这一章在特别说到的嘛。而且我特别对这一段。也特别跟各位这样的做说明是吧？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在五蕴跟六处之间就可以做一个非常密切的做一些结合了，这样的话我们对我们的观察就会更强大了。迷无根本，迷无根本，然后在这个地方是吧？迷无根本就是六根了、啊、然后第三个就是业果相续，导师说业果相续就是从认识到发为行为的活动而影响未来，从认识，从认识就是根境合就产生事是吗？就是根境合产生事，而事呢就是认识境界，就是从身心相依到心境相知，然后就从认识，认识就会发为行为的活动，行为的活动那就是业，影响到未来那就是果，所以叫做业果相续了。为什么放在这里来谈？就是要先认识呢？认识就是从身心相依的六处，六处呢来取境而生事，事起来就是事跟事，就是心跟境就相知了，相知，这就认识。哎，希望这样的我们要就这样来理解，这样来理解的时候，我们对我们日常生活这样就可以很清楚了。我们不是。要先有认识，认识之后，我们不是有那个私心之后就准备去造作吗？啊，造作就是那行动咯，就开始行动。行动的话，一造作有那个行动有业的话，就会有那个果，不是有业果吗？业果，这也是在整个在这样做说明。哎，这个是有多方面的了，多方面，先个别个别说了哈。然后这个再将这个身心相关能所相知业果相续各方面综合起来，综合起来就是缘起法了。缘起法，缘起法如果在暗经呢，缘起法是什么？缘起法就十二支缘起的，十二支缘起。其实这样来看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咯，那个其实我们这个第十一章也说到了，就是会把那个十二支缘起呢，基本上导师分的就会分成跟五蕴有关系的，五蕴有关系的，然后跟六处有关系的十二支，哎，导师就会把它做这样的分析。这在第十一章我们再特别去说它了。这样佛法观察的对象就是以此为中心的啦，有生命，因为十二支缘起就是生命的，我们是十二支的内容就是从无明开始，无明是无情物还是有情啊？有情才有无明是吧？有种就是有情生命之流叫具体圆满的说明，那就是十二缘起之。所以我们说那运处啊，我们说运处界那个都不要离开缘起做观察了。所以我们说以阿含经十二缘起之，所以导师会这样的做结合起来。那非常不容易的、哦、所以我们希望呢，我们对这一方面的我们千千万万要好好珍惜它咯，真的要好好珍惜。对于这样的能够抉择出这样的法，而且做这样的圆满的结合，而且跟日常生活能够做结合，能够让我们去观察，那真是 真是我们要好好去珍惜它。哎，导师就这样说咯，所以佛法的探究可以说是就是对于生命之流，之流是什么？相续流，就在时间上无常能够相续了，所以生命之流了哦，就相续流的一种观察与体验呢。所以佛法是宗教，也可以说是彻底的生命哲学，它是彻底的这一生命哲学。假使忽略了有情本位的立场，便是破坏了佛法的根本立场。有情本位，就不要理解有情。有情就是应处界，不是只有心。有情不是只有情，是有那个情，不是只有情，不是只有无一心，是有那个情。所以要整体来观察。所以这我们这一堂课特别强调那个假名我，我还特别提到那我是吗？而这个也是我们以前一直在说明的啦。这一节课特别在说那个我，那个假名我，我们以这个为中心，然后内观心，外观气界，以这个假名我和的假名我为中心，然后再然后假名我，我们说假名我有身心是吗？身心我们是由心论，以心为主导，由心为主导，差别万象有它的主从关系啦。但是以有情内观心，要心来主导是吗？禅宗不是这样说吗？牛车不走，要打牛还是打牛车？要打牛，那就先。但是牛车的体性不是牛，色有色的相对的存在性，心有心的相对存在性，不是谁为谁，不是唯物论，也不是唯心论。唯心论就是说，那个牛车的体性就是牛，牛就是那个心嘛。那唯物论呢，就是心呢，心的体性就是那物。佛法不是这样啦，佛法是色跟心，它是相依相存的，谁也离不开谁，但是谁也为不了谁，都有它相对的什么特性，相对的特性。这个要好好去思维它咯，真要好好去思维它。不是只有各位哦，你各位不要说我现在讲得很熟，我要依着这好像讲得很熟，其实没有非常深刻的、很深刻的去体会它，因为还有更深刻的。但是我们要依着这个，依着这样一路，然后再深刻的去思维它，才会有闻慧、思慧、修慧，修慧还有现证慧。现证慧如果大初地菩萨，还有十地菩萨，是吗？还有佛，所以要越来越深刻，是吗？越来越广大，越来越深刻。但是都不要离开这些了，这样才不会偏了，才不会偏。所以千万不要忽略了有情本位的立场。这有情就是和合假名的是我，一切要从这边出发，而且这个是最现实的、最具体、最现实的，就这个有情假名。而我们也是在这个整体的这个地方去执着于我，只是说，就是这样整体为我。但是，假设说，你到底要一只手，还是要一条命？但是我这个手就可以舍掉，是吧？那还是在整体的这个假名我的这个就是无蕴合当中去执取有一个我。而在这个当中呢，合当中呢，绝对没有离开这个合当中再来去执取这个身体。这一只手要截肢，不截肢的话，你会危害到你的生命啊！你就要截肢，截这个肢是吧？那你会烂到你全身就会死亡。但是整体还是在这个具体的这样的活动和合当中活动，执着于我当中才知道啊！我执着色是我，执着受想行识是我，到最后那个心而不能够没有，是吧？所以这些我们都要去观察清楚，来往自己观察，往自己观察，所以我们才会比较更深细的，依着这样吧，更深切的去理解它。各位就是这样咯，我刚才说到我们要用刀子去割它是吗？就是要这样慢慢的，这样不是说我一天到晚在这边思维啦，不是啦，我们这样思维，我们平常不是要动吗？我们在包括我刚才说到在思维过程当中，我们会烦恼起来，会因为处想不通，我就起来，我们也可以去观察。好，接下来老师说 生命就是有情生命为对象去做观察的时候，方法有三个，就是镜子的分析。第一个镜子的分析，什么镜子的分析就是分析它了。什么叫镜子？就是同时啊，同时在，因为我们说无蕴呢、啊，无蕴我们要同时看到什么？我们假设了，我们看到这就是同时，就是镜子。可以说就是我们这一节主要的就是在做他对他的做分析的，就是空间，我们常说那就空间，空间就是同时，同时就见智了，相对来说了、我现在只是在跟各位说到老师说的这个名相到底是什么样，他我们可以通什么，就是通空间，就是我们彼此的观察，彼此观察，无蕴的彼此观察，我们在说观察无蕴，我们就说现在观察无蕴是吗，那是镜子，相对的镜子了、这个就是将有情作有静态的观察加以分析，分析又综合它，这个是因果事相的辨析。佛教做到相当的严密了，尤其那西北印的学者，以此用力最勤了。西北印的学者就是有部了，有部包括从有部出来的坚部，包括从坚部出来的唯识，都是从西北印，都从。特别重视到的因果，所以呢，有部他认为什么缘起是因，缘生是果，他对于那个静态的分析，果是什么，因是什么，分析的非常清楚。然后各位现在有上聚色论是吗？观察他就重视在这一部分，分析这一部分。我也在课堂上也跟各位说了，我说导师的著作当中要跟部派的这一部分做一些对比观察。我说那个我们这两个的无法概论可以各位可以去观察，无法概论如何去说佛法，跟那个聚色论如何去说，可以去做观察，正好可以做这个机会去观察。还是说以有情本位的立场，这一点不要离开它。这样的话，否则的话，我们一分析太琐碎太细的时候，整就好像进到树林里面分析一棵一棵的树的时候，整个的林我们看不到。那到底我们的整个最具体最现实的是整个的身心的这个假名和的一合相的这个相对的这个一合相的假名我的这个都从这边出发。这样来做细腻的分析就没有问题了。那就会上调，因为那细腻的分析它各个部分都讲得很清楚是吗，但是千万不要把它机械的分析那就不够善巧了。接下来流动的观察，流动的观察它就是叫变化，那主要是在什么，就是在时间时间。就是生命不断的发展变化是吗，就做一种推理演绎的功夫，去把握生命演变的必然法则，就是因果的必经阶段。他说这是比较活泼近乎推理的。如果用另外导师另外一个名词，就是说缘起的系列性是吗，所以缘起知，所以缘起知性，或者八支正道呢，知性变成一个，那就是因果的必然阶段。那比如说就是所以缘起知，那必然阶段无明就会到行，无明言行，行就会到无明言行，行言事是吗，那分为缘起啊，我们说有四种缘，对缘起有四种的解释。那当中的那个分为缘起，就一个阶段一个阶段，那就比较在时间它的发展。但是这个也不要离开，因为它的发展还是不离开五蕴哦，五蕴在发展。所以第一个我们静态的分析，说同时的分析之后，我们千万不要，还是要观察它，它不是绝对静止的，它是相对静止，所以它在。我们常说刹那最短的时间是吧，刹那就是同时了，刹那最短的时间嘛，相对来说就是那个同时，但是在同时在刹那当中还是有前后相，中观就这样说咯，阿净也这样说咯，刹那就生灭是吗，生灭就要生灭相，刹那最同时最短的时间还是有生灭相，那中观在说的，那如果是这个如果在有中的话，就他们的困扰了，有生灭不是最短的时间，还有个再分到没有最短的时间，一刹那最短的时间没有生灭相，实际时间相，因为时间相就要有什么前后啊，前后生灭相，那才是时才能。我们为什么会发现出时间呢？ 哦，小时候长大了，哦，老年了，这样我们才发现，因为因果就是事相的变化当中，就发现时间，发现时间的，嗯，所以最短最短的时间，最短最短的刹那，最短最短的同时，还是有前后相，总观来说的，那就阿含说的刹那还是生灭，刹那还是生灭，还是在动，还是在动。所以这个都相对的，所以咯，我们现在观察五蕴呢，五蕴呢，啊，好像说同时观察，其实它没有离开意识，它也是有前后相，那就是生灭无常，生灭相续相，你看到都是有具体的法在做观察。你说，哎，我看到没有太大的生灭相啊，我看到都好像没变化，是吗？现在我们可以这样观察了，可以这样观察。基本上，哎，我们可以说昨天、今天是吗？可以说刚才我们，尤其我们新的变化是吗？可以观察到生灭相。还有什么呢？就是观察缘起法，缘起法，因缘，有缘起嘛？由因生果是吗？我们现在因灭了才果才会生，是吗？因灭果才会生，但是因灭果生，它还是有它有前后相，但是它不能够离开啦。如果说完全是前跟后完全没关系的时候，那前跟后就断了，就断掉了。所以有前后，但是它又不能够断，这个就是没有离开同时。啊，这样观察啊，这样的话，我们去理解的时候，我们再看我们的变化，那就可以。观察到，哦，我们比较长的时间去观察是吗？然后在我们依着缘起法，就这样去理解。这样的话，我们对我们身心的直取力就不那么强大。而且我们在做长时间观察的时候，我们对那样的就会有更深刻的接着力了，就会看，就会理解到。而且你看，佛陀也这样说，过位是无常的，过位是无常的，是吧？从过去到现在，哦，无常是吗？啊，现在到从未来到现在，哦，它一直在变化是吗？而现在也一直在灭除过去是吗？所以过位无常，那现在也不离开过位，所以现在有无常。我们要这样的去观察它喽。所以呢，先从义理上，文字义理像观察，这样我们对无常的那个检者力就强大。以后碰到任何事情。不要像看到昨天到今天，或者说我们在定中观察到那更快的那变化，我们才能够去检择观察。或者你看到生灭现象，看到生灭现象，跟我昨天看到今天，只是它更鲜明的让我触动到它是无常相。但是无常要怎么去观察？要怎么去观察？那要观察力的，那要观察力才能够去观察它的。这就我刚才说到，就是至少从这两面，无常就是从过位是无常，啊，过位无常，啊，现在呢也刹那生灭，刹那生灭，过位无常，现在依着过位而安立现在的嘛，所以现在也是无常，啊，这样的观察力，譬如文字上的这样观察力强大，也有我们碰到的那个，我们说日常生活的啊，刚才有心情的变化，我们也可以这样去观察，而这个观察又配合到什么具体的事项啊，比如说我们现在五蕴。是吧？那就非常具体的事项，但是具体的事项去观察它。还有观察，我刚才说到，就因缘呐，因和因生起来，果才生起来，所以因要灭了，果才灭。那无常，因呢也是这个因呢也，我们说佛讲，那因没有第一因呐，因还是由因所生，所以因本身也是无常，所以这样果我们生起来这缘起法还是无常。都要这样去观察，去思维它，然后在日常生活又有具体的事情，然后依着缘起法来观，这个就是在让我们去了解什么是缘起法咯，在缘起相具体的相上去理解它，这样我们的观察力就强大了，检择力就强大，这样的无常无我，常心不可得，我心不可得，借助于观察它的无常相无我相，那个观察力就会强大了，这样我们渐渐的，我就会朝向什么？哦，行家一出手是吗？ 或者说我们瞄一眼我就可以知道，什么瞄一眼，甚至已经很熟的他对于那个比较不是同类的那新出来的东西一学就厉害。包括我们现在如果说对于他电脑很熟的，他电脑再怎么千变万化，他一直要一张他碰一下来就知道，因为他万变不离其宗，什么很熟。所以希望呢，我们就渐渐要这样啊，也有这样的观察力就要强大。所以这个不是只是理论哦，这个是让我们的观察力强大。我这看到无常，无常看到又怎么样？只是感慨，我看到哦，这样没有那个强大的观察力，观察力，因为那个观察力才能真正的要从那看到，用智慧看到它的没实在性，我们才不会去执取它。我们就是因为执取它了，实在。执取它，所以我们永远在三界内，脱不了三界。这样观察呢，从就是和合相续，镜子就和合相对了，这个都是相对的镜子哦，相对的镜子，相对的流动了哦，所以是在和合相续当中观察，才讲到第三个，第三个可以说是直观的洞见了，直观洞见，怎么样直观洞见呢？一定要在有情生命和合相续当中去体察依法的当体，依法的当体，而直观，直观，直观的洞见。但是他不要，一定要离，一定不能够离开前二者了。其实前二者就是在时间空间观察，是吗？一切一切的，只要是缘起法，它一定有三个相状存在。存在在哪里呢？时间空间。第一个镜子的分析，它是在空间彼此的观察流动呢，可以说是在时间变化去做观察。第三那个直观呢，什么叫直观的洞见？就直接对于存在本身做观察了。再说一次，一切法都存在在有存在，存在在时间空间。我们不要离开时间空间去做对当体的直接观察，一定要在时间空间相续和合相续当中。动态当中去观察它的当体，当体就是直接观察它。我们的自信见怎么起来的？我们实在感怎么起来？就是直接对这个法存在，法有三个相状，就对这个存在，这个法的存在直觉，它就实在的了。存在就实在的存在，就对这个。所以我们如果没有从和合相去观察，我们直接对这个实在做观察的时候，我们难免落入自信见，因为当体啊，我们就直接我们的实在感就直接对这个当体这个存在直接就感觉到实在，实实在在的存在。所以不要离开前二者了，就是要在和合有情和合相续中，在和合相续中去体察依法的当体，依法的当体就是那存在了，它是在彼此相互的关系中，彼此相互的关系中就是什么和合啊。如果观察有情就是五蕴啊，五蕴的什么彼此的相互的关系中，就和合的关系中，还有前后相续的联络中，五蕴啊，前五蕴跟后五蕴是吗？相续，前后相续，它是无常相续的嘛，无常相续的联络中显露一一法的本性，依法的本性。我们一般讲说当下当体是吗？当下的那个当体是吗？当体就是它本性呢，就本性。这个是一种直觉的透视，直觉透视。老师说的直观呢，直观直觉的有两种，一个现观的经验，现观的经验；另一种是师者的体察。这是我理解。现在我们在讲了师者的体察，我们现在不是在谈。这直观呢、啊，最深刻的就是现证慧，现证慧。但是我们现在呢，不是在谈那个现证慧，我们先谈那个师者，师者，师者的体察了，师者体察。所以有这个三个方面的来做观察了，在那个这个直观的这一部分的观察呢，就是我们就是在文思修，文思修。现在文思修，师者就文思修了。我们先从文慧下手了，所以他。所得到的不再是表象了，而是深入他的本性。我们说在时间空间去做观察，还是在相 相对来说啦，还在说他那个这个法呢，在时间的变化下，这个法呢，在空间的变化下，是吧？然后直观呢，就是对这个法的本身直接观察它，所以它不是在表面的，而是深入它的本性。直观一切法如幻皆空，就是这类方法直观。但是这需要建立在前二者的基础上，也就是同时的彼此息合，前后的起灭断续，否则不过是孤立而静止的生我见。孤立的就是就在空间跟别人没关系的，静止的就是长的，在时间过程当中都是不变的，长的就是孤立而静止的生我见。为什么呢？因为各位，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而且不是刚才而已，我们实际上就在这样说了。我们说，我们的实在感，我们的我执、法执等等，那个实在感，就是那个直觉，具身就直觉就认为那是实在的。什么叫直觉？就认为那是实在，就是观察。我们说，一切法有三个相状，存在在哪里？时间、空间。我们那个直觉呢，是看不到时间空间的关系啦，我们就直接对这个存在法它本身就认为它实在。所以如果我们直接对它做观察，一定会跟我们无始劫来那个自见见实在感相应，所以就观察它到底还终究还是不会脱离那个自见见。所以我们的那个自见见就是什么？就是独存的静止的，因为我们看到那就是存在，它我们看不到它在时空的关系啦，看不到。所以我们不要离开前二者去观察，不要离开前二者直接对第三个直观，我们的直观一定要在合二相续当中观察它，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啦。否则我们所观察到的那个一定会用跟自性见相应的去解释它，因为我们去观察到的了，直观去观察到的一定是超我们假设真的看到的就是会超乎我们一般的那个境界。包括我们说那个是他们基督教在祈祷当中，让我们的心相对的就是在热情当中，它会相对的那个安定，那热情的像见到光明啊，见到喜悦，然后也会啊，祈祷也会有这样的现象产生。但是他们就解释，那也是一般经验没有到的。但是他们就见到神了，见到神慈悲无始无终的那创造神，做这样的解释。所以这一个千万不要，我们观察就是这样了。我们在日常生活，我们在平时都观察，我们现在也是在可以观察。因为我们依着语言文字也观察，是吧？什么叫做？而且要这样依着语言文字哦，没有依着语言文字啊，我们所做的观察都是自己来的了。就依着这样哦，什么叫做时间？什么叫空间？例如我们这个第四章主要就是在谈彼此的观察，是吧？这样如果不这样的话没有合而相去。在合二相续当中，在直观它的当体，否则就是孤立的见止的，孤立的见止的，那就是离开时空的神我见，你所体会到的就是离开时空的神我见。所以佛陀就是用这样的分析的推理的直观的方式来做观察，我们也应该善巧的应用它了。但是修学的次第，前后的次第了。前后次第大致上可以这样说，初学者先做事理的辨析，把它辨析清楚来，然后再用推理来求其条贯的理则，然后再来去体验当体的空性体验。所以我们现在都要在合二相续，先做合二相续，然后再来去做体验当体的空性。这个基本上这基本上就是实修，在日常生活的如理思维，或在定中的做观察，实修。但是这个没有文慧就没有这些了，没有文慧没有这些，所以这个希望我们都能够理清它了。大体是如此的哈， 有前后关系的，大体都是，而且实际上还要有机的适当配合起来。就是导师虽然说有次第可说，但是还是什么辗转相依的啦。八字正道也是一样啦，八字正道也是辗转相依，在辗转相依，就辗转相依就是同时啦，都要用到。比如说我正见还是要正思维是吗？还是我正见正思维还要正以正业正命是吗？我平常我要正还是要有正念啊是吗？而且我平常心也不能散乱到完全没有定，完全没有散乱到完全都那样也不行是吗？所以但是都辗转要相依，但是它还有次第的成就了。好，基本上我们再看到下一页这部分，下一页的第三个引文啊，第二个引文就各位自己去看。这个第二个引文在修三要就收到，希望各位要在希望附录一的这一部分去看的，还有附录四，附录一跟附录四，各位去看它。我想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说到第三个引文了，但是我想各位去看它，应该会看得更清楚它的。我希望各位附录一跟附录四去看它，其他的就去先不看了。除了附录一、附录四，你看过之后，其他人要附录的，你再看。我想这个三个引文，应该大家会没有问题。你看，我们来看附录四。附录四，他是说关于在现实生活当中以友情自体而直接为我的这一部分，特别往后呢，附录四就是一切友情。不管是高级的友情或低级的友情，一切的友情都是在我们自己友情字体上直接为我的了。好，我们来看第一个引文，成我之道，成我之道，这个大家都很熟了，我不即是印，亦复非离印，不属不相在，是故之无我，是吗？就是即印，不是即印，也不是离印了。老师先说到普特杰罗跟萨迦也见了我，是吧？这我们也说过了，我们翻到下一页。我想要跟各位说，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要跟各位说的就是倒数第一段，就是引文一的倒数第一段的，那不是第二行有一个黑体字吗？我们先说到凡情执着于我，不外乎即应即我离应即我，是吧？离应即我，然后先说到即应即我，不能够即应即我。但是什么是即应即我呢？就一般所说到的，一般所说到我走我拿，我喜欢我想象我作为我认识，这都不离开身心，就是五蕴了，是吧？我走我拿是什么？我走我拿就色蕴，是吧？我是身。而至于我喜欢就受，我想象就是那个什么想，是吧？取向，我作为，因为有取向之后才会有一些构思等等的想象。我作为是什么？我作为就是那造作，就是思行我造作。我认识呢，四蕴我认识，都不离开五蕴的啦。所以我们一般就是没有离开五蕴在执着为我。所以我们上次也说到了，我们不是在说到五蕴所执着的我是我所，是所我，是所，还有能我跟所我是吗？这是什么叫所我？就是被执着为我的啦。这就是就是执着色蕴为我，就是世事住是吗？世事住这部分，就是所以这个就是我所，就是我们在就执着我在走，我在哪？所以这个这样的就是执五蕴为我，执五蕴为我，那个我呢？五蕴为我，那是所我所变的我，就被执为我，那是世事住的这一部分。那至于能我这一部分呢，就是能编的我，能编的我，能编的我，我们上一次说了，就是主动的我是吗？那六根，我们翻到下一页咯，下一页，这已经要说到第二个引文了，我们翻到下一页底下的那不是有一个黑体字，我们来看那一部分啊。本来前面那是在说五蕴跟六处它实际是一样的，但是假设要说它差别的，就底下要说的了。就是说假设说要两者有所不同，那就是五蕴跟六处有所不同的，那是这样的齁。六处是以友情身心自体为中心的。就是 有情就是六根合而，那就有情自体是吗？也是我们常说的，老师在第三章说的那个图啊，就是那个图我会时常在注脚上引出来是吗？中间有圆圈的，那中间就是根，就是情，六根六情了、啊，那就合而就这个我。这个呢，就是凡夫自觉为我，而向外缘起六境，向外缘起六境，这个是主动的我，就是为什么叫主动我？就六根呢，直接缘六境，取六境，那个我就是主动的我，就直接缘起六境了，缘起六境。这就在能边说，这什么意思？就是我眼能够见色，就六根呢，我直接去见色，我的耳呢，就直接的闻声，这是主动的。所以我们要密护根门呢，我们一般讲不是要密护根门吗？根本就是那六根，六根。而不密护的话，那个就会有贼是吗？对，不是老师在从我知道第一章啊，是吗？在谈到法宝的时候，谈到三法印是吗？那他有贼是吗？空寂落有贼，有贼就是让六识会起来，六识会起来。而这六识就是那个五蕴那个四蕴了、啊。啊，这样的话，那就是主动的，这个主动的直接就是外取的啦，六根取六境是吗？取六境的这一部分，那就主动的。而那个五蕴呢，我们说那四识住呢，就是根境合而生四是吗？根境合而生四，那个四呢，就是它所对象呢就是四识住，四识住。而六根，因为我们有六根，六根依着六根而分，就有六境。一生了四之后，生了四之后，当然也有六四，但在五蕴当中，就是以那个四蕴，就是那意识，主要就是那意识，意识就能够知前四蕴，就是受想识叫意识，所以那意识最好就是依意而生的事。我们在第八章会更说明这一部分。这样的话，就是事一生起来的话，那就是四识住。所以那个四识住就是四在四个地方去驻着，以为它是我，而手边的我。这个我们都要再依着引文字把它了解清楚来，这样对于密悟根门啊，然后六根啊、五蕴之间的关系，我们就可以很密切的结合，那对于我们的观察力就很强大了。虽然是善行位，但是观察力就强大，文慧的观察力就强大。这样我们说我要去割它，就至少我说我不知道怎么割，至少会去乱割，我啊会去乱割，就是有那个知见嘛，我们就会去割它，一割我们就会越知道，就是用那个文字来去思维检测，才有那个思维的方法，依着这样。希望这些，因为时间关系，我只能说到这里了。啊，在这里，我想我大概我依着这样的方式来去做观察，包括这里还有几个引文，那这几个引文我是这样咯，注附录一最重要咯，附录一希望各位应可以看得懂的啦，附录四的这一部分各位也希望各位去看它，包括我刚才说的能边我所边我，这个就是五蕴跟六处之间的关系，也希望各位去理解它啦，还有跟我所之间的关系，也希望各位去看它啦，这也有好几个引文啦。啊，至于附录四的如果看得不太懂就先放下，就先放一下，或者下堂课如果各位碰到我要做讨论，我们再做讨论。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上到这个地方，也可以说我们第四章就在这个地方做一个段落了。接下来我们就下一堂课，我们就从第五章开始说起了。好，我们来回向。